各位读完这一段圣经，不知道是感觉很容易懂还是很困难懂啊？如果回答很困难懂啊，大概是答对的啊。这一段是相当难啊，所以产生了很多神学的争论。今天早上如果讲太深了一点，我要请特别有出来的慕道朋友请你们原谅啊，因为我们是按照次序来的，正好讲到这一段，而这一段实在有很多困难，那盼望如果没有很容易懂的以后你们继续再来研究啊。我们一直在讲罗马书，上个礼拜其实是讲第二章，照理现在要讲第三章，然后第四章，然后第五章的前面，可是我以前断断续续都讲过了，比方第三章讲到主耶稣做挽回祭，应该各位还有印象。第四章讲到因信称义的表样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信应该也有印象。然后罗马书五章讲因信称义的结果，神与我们和好，神把喜乐赐给我们，我们欢喜盼望神的荣耀，即使在患难中也欢欢喜喜。我们与神和好，因主耶稣基督以神为乐，欢欢喜喜。以前都讲过了，请问我讲过没有？我真是也搞不清啊。那你们，我现在因为免得我重复，所以我就跳过来了，到第五章十二节以后了啊。我考一样吧，看看你们到底听我讲过没有啊。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请问挽回什么？看我是没讲过啊，这个不是讲得很清楚，讲好多遍。挽回了神的愤怒，对不对啊？因为神的愤怒是从神公义而来，神的本性公义圣洁，必须要审判不义。那人为什么需要因信称义？因为我们不义，我们不义就是有罪，有罪在圣洁的神面前，又是公义的神面前，神必须审判罪才显明他的公义。所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这个我都有讲过嘛。到底讲过没有？讲过了哈。或者我再讲考一个，我就知道你们听有没有印象了。我是讲过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很容易记，常常到早都忘了，对不对哈？就记住比喻。我说过了，比方说我偷人家钱，做小偷，可是技术不高明，警察抓到了，警察第一件做什么事啊？你们都没偷过钱都不知道哈，第一件把钱拿回来嘛，对不对哈？然后是不是就放你走了？还要干什么啊？坐牢还要关起来，对不对哈？你这个犯法了。那所以主耶稣来做挽回祭，第一，挽回我们犯罪产生的危害，把我们一切罪保险洗净；第二，本来我们要去坐牢受刑罚的，耶稣代替我们受了刑罚， 十字架上流血舍命，所以罪的刑罚也得到解决，挽回罪的结果，挽回罪的刑罚。讲过没有啊？好了，我不管哈，我记得我讲过了，你们不记得我的，所以今天要跳到第五章来了。好，那我都讲过了，亚伯拉罕的信，信心里面含有顺服的信，那信心的里面是尊主为大，尊神为主，那么也这个信就是基督徒接受耶稣做我们的主，做我们的救主，这都讲过的啊。那还有也讲过基督里的喜乐，如果我看你们实在都没有反应啊，说不定下礼拜开始讲啊，再回来，回来那我就轻松一点了，因为我这些都讲过，都有现成材料啊。但是你们好像有的听过，有的没听过，不晓得为什么。好，那今天讲五章十二节这一段了，这一段是很难的经文啊，又是很重要的经文。等一下告诉各位你就知道很难，但是重要我先说一下，这是承先启后啊，承上启下的一段经文。上就是一到五章讲称义，下是什么呢？讲不但称义还要诚义，诚意的另外名词就是成圣。一到五章讲因信称义是得到生命，六到八章讲诚意成圣是活出生命。神的福音宝贵在哪里？不但把过去罪赦免，把一切罪该有的刑罚耶稣代替，然后耶稣要把他的生命让我们活出来，结果不再犯罪，结果脱离罪的辖制。所以一到五章是讲过去罪作王怎么解决，六到八章是讲现在怎么脱离罪作王。刚才我们读到罪作王叫人死，但是恩典借着义作王，神在我们心里带来他的恩典，他的义在我们里面作王，使我们不被罪管辖，脱离罪作王。这是第六章。那在这一段是一个转接的过程，在转接过程它一面是把上面做一个总结，上文做总结，从第一章到第五章最核心的重点就是神儿子耶稣，耶稣这一个人，耶稣这一位，耶稣这一次为我们死，完成救恩。那么耶稣的一次十字架挽回祭拯救完成了救恩。然后保罗想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就是头三个字，这就如。但是这个比喻却带来一些难解的问题，难解将近这两千年来许多许多神学家就要讨论，讨论就辩论，然后各成论说，就有好几个论。所以我接下来慢慢讲的时候啊，会讲很多论出来啊。平常在主日崇拜我不大喜欢这样讲法子的，这是在神学院上课的时候讲的啊。 可是因为正好到了这一段，我今天姑且把你们都当作高级神学生啊，要讲一些神学用词，一些神学讨论，我相信各位水准是很好的。那比方说困难在哪里啊？第一句话就很难，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我先讲一个容易的问题，什么叫做死？按照罗马书和圣经去看，不仅仅是身体将来有一天会死亡，死也指着灵性的死，指着人与神的隔绝。当神告诉亚当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亚当吃了之后还活到900多岁，他没有当时身体死，却当时与神隔绝了，灵性上来说就死。这里讲的死是包括这两面的，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从罪来，所以人与神隔离，人身体至终要死。那现在的难题在哪里？我在读，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各位都懂中文的于是，于是就是前面有原因，于是死就临到众人。现在考一个问题，世界上的人都死在罪恶过犯中，灵性与神隔绝，身体都要死，它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或者我这样问啊，我这样刚才问的不清楚，原因是因为一人犯罪还是众人犯罪？因为什么？现在至少两派神学家出现了啊，我说这问题不容易嘛，我再来哈，我念到地方才算，没有念的不要算啊。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请问为什么死临到众人？一人犯罪嘛，那如果到这边完了，问题就解决了，那2000年没有得争了啊。但紧接下来把它念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所以我再考你们了啊，我们都会死啊，我也会死，你也会死啊，这跟你相非常紧密关联的事情啊，你死我死。是亚当的罪还是你的罪我的罪？哇，各位真是神学道家啊，真有一派叫都有派啊，一派叫亚当派，一派叫本身派自我派，那也有都有派，我就慢慢跟你们讲了啊，这所以说不容易啊。如果是亚当的罪，亚当原初犯一个罪行，带来了原初应有的罪疚，然后罪就作王，罪就被人形化，被疑人化，作王在人心里做，一般给他叫做罪性。人被造本来是好的，却因为罪跑到里面作王，人就多了一个罪性的存在。亚当原初所犯的罪行，产生原初罪疚，又产生开始有了罪性，把它通通合起来，用两个字来描写，叫什么？答对了啊，声音小也算对啊，叫做原罪啊。 这样的用词就从圣奥古斯丁开始用了。请问圣经什么地方出现原罪两个字？刚才已经暗示你们啊，从谁开始用？黑板上有啊，那就奇怪了啊，黑板上没有。我说原罪这两个词，这个词句啊，原罪，这个 original sin 啊，原罪，人亚当原初犯的那个罪行，带来原初的罪疚，而产生了原初人被罪作王管辖，叫罪性。那么以后罪性自然一代传一代。你们猜亚当夏娃会不会教该隐将来恨你的弟弟，恨到某一个程度杀你弟弟？有没有这样的爸爸妈妈？应该没有。我猜亚当没有教，那么该隐会不会？会的原因是谁作王？罪作王，所以亚当被罪作王管辖，然后生下来的儿子自然罪作王管辖，然后一代传一代，一直传到你，传到我。所以谁在心里作王？那么罪作王用另外神学名词叫，这个叫什么东西？罪性。那么在原罪这个词里面就包括了罪性，也包括了罪疚，包括了罪行啊。但是我们啊，就先简单把这个名词跟各位说一下啊。如果我们说上面一句话，死临到众人，这是因为什么罪的缘故？原罪。但是如果是我自己犯的罪，这一个也有用词，这个词叫做什么？两个字啊，跟原罪相对嘛，很容易，叫什么？叫本罪。本身所犯的罪叫本罪。所以原罪、本罪这两个是相对用的词。不过现在为了简单，因为原罪包括罪疚，包括原初的罪行，现在我们简单来说呢，人两个重要的问题，一个罪性，一个罪行。罪性在里面，罪作王让人产生罪行。罗马书第一章到第五章，因信称义主要解决哪一面的问题？这个还是有点糊涂啊，解决罪行的问题。罗马书一到五章，什么叫做称义？就是不义的算为义。什么叫做不义？就是犯罪。那么犯很多罪，这么多犯过的罪怎么办？犯过的罪，神设立耶稣做什么？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什么血，借着人的什么信，所以我们就因信称义，过去我们犯的罪通通洗净了。那么所以罗马书一章到五章解决，再说一遍，什么问题？罪行的问题。那问题来了，各位，罪行都解决了，都洗净了，在座所有基督徒，请你想一想，回答我，罪性还在不在？都在啊，当然在啊。 OK 啊，答对了，我不要给你们让糊涂了啊啊。好，这是一个大问题啊。我们虽然啊，有的灵性不一样，对不对啊？有的信主年日也不一样啊，有的40年信主，有的4个月信主啊。那么问题就是罪性怎么办啊？每一个人 应该都有吧，请问执事有没有罪性啊？不知道，执事不，那长老有没有啊？牧师有没有？哇，这么不客气啊！哎，答对了哈、啊，真的有了，谁都有啊！这就是罗马书哪一章开始要解决的问题，第六章。啊、那么第六章以后讲了啊。那今天我是讲五章到六章里面一个过渡的一个解释啊，这一段呢是不容易。那么所以到底是前面死临到众人因为原罪的关系，还是最后一句话众人都犯了罪是本罪的关系呢？还是原罪加本罪都有关系呢？我就今天早上的时间大概我只能把这一点说明一下啊，这个说明因为比较复杂，牵连到很多神学家啊，我为了简化起见，我不深入讲太多内容啊，太多问题，因为还要牵连到希腊文的解释啊，我是尽量简化了来说明。不过先说第一件事啊，最后一句话，因为众人都犯了罪，这一句能不能证明是指着人的本罪呢？先把这个确定啊，是不是这一句话保罗的意思是说众人都犯了类似恨人啊，然后骗人啊，或者嫉妒恼恨或者贪心，甚至偷窃，甚至各种不应该的行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是不是指着世上每一个人都实际犯了罪的行为，都有本罪，都有罪行？也许这个先解决，请各位猜一猜，是不是？是不是啊？是啊。是的话，那么我们要进一步回答一个问题，因为死从罪来，我们都犯了罪的行为才死。如果有人没有犯，如果有人没有犯，该不该死？那这不是白讲了吗？啊，犯也死，不犯也死。那这个圣经上有什么，为什么要加这一句话，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呢？如果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是指着我你我们真的犯了很多罪的行为，那么这样子呢，我们死的该死嘛，对不对啊？那就没话讲了。如果有人没有犯这个罪，那该不该死啊？逻辑上就不该死了嘛。那么世界上有没有不死的？没有。特别有些人就问一个问题了，这是很不幸的话，如果有婴儿一个月夭折，一个月他到底算犯过了罪没有呢？有罪性了哈，有罪性，那么变成罪性的缘故了。我现在讲的是罪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这是罪行的缘故。那么这一个问题就提出来神学家辩论了，那到底婴儿会夭折会死是因为他的罪呢，还是亚当的罪呢？如果是亚当的罪，那么这里就通通解释成亚当的罪就好了，人都死。当然除了婴儿，还有一类就是弱智或者是白痴，不能负责任的。好，这些问题谈，我就说当时一般的结论是什么啊？神学家的结论说，这实在是一个困难的问题， 但保罗在这里是讲正常状况，不是讲非常状况。婴儿也好，白痴也好，这种是特例，不要把特例放在通例的里面讨论，若不然就没有办法讲论啊。保罗当时并没有想到这么详尽，所以保罗的意思是讲众人真的犯了罪行，这是一般结论。那么有什么佐证？有一个相当好的佐证，我们非常熟悉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这一节，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在所有解释这一节的人大半都接受，这是指世上每一个人都犯了罪行，都是实际自己有罪，世人都犯了罪，亏缺神的荣耀。不是亚当犯了罪，所以我们都亏缺神的荣耀，这样的解释是指着亚当犯罪亏缺神荣耀，亚当儿子该隐犯罪亏缺神荣耀，每一个人到我们都犯了罪亏缺神荣耀，这是正常的解释。而这一节跟刚才我们讲的这一节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的希腊文是完全一样，这一节也可以翻成因为世人都犯了罪，跟那一节完全一样的，所以相当的证据，或者说大部分神学家解经家都会同意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是指着我们人本身所犯的罪。那你这样不就问题解决？还没解决。为什么没有解决？因为到底我们犯罪是怎么犯的？我们犯罪跟亚当犯罪有什么关系？这些讲论就变成几个不同的讲法。早上时间关系，我只讲三种，很简单介绍三种，然后说明一下我自己接受哪一种，你们可以有选择。第一种，当然还有很多种了，其他因为不重要的、不恰当的我就不讲了。三种，第一种名称叫做实际论。实际论意思就是说，亚当犯罪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后代在亚当里面都实际参与亚当所犯的罪。众人都犯了罪，不是我们今天或者明天或者昨天或者十年前或者十年后所犯的罪，乃是亚当那一次犯罪，我就已经参与在亚当的犯罪里面有份了，也就是实际参与了亚当所犯的那一次罪。那这一个怎么会有人这样讲呢？主要论证从希伯来书第七章，现在不必看，回家看啊。希伯来七章讨论什么？讨论主耶稣做祭司这样的职分远超过亚伦做祭司的职分。为了论证这一点，他就讲耶稣是照麦基洗德，亚伦是利位的后裔，利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把十分之一献给麦基洗德，亚伯拉罕比麦基洗德是低的角色才献给麦基洗德，而亚伯拉罕献的时候他儿子以撒就跟着算献了， 虽然还没有出生，然后孙子雅各也算献了，然后曾孙利未也算献了，然后再过四代到亚伦也算献了。所以希伯来书就说，利未在亚伯拉罕的身中就献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当然包括他的后裔亚伦，那么亚伦就远不如麦基洗德，而主耶稣是照麦基洗德等次，所以远超过亚伦等次，这是圣经作者这样的一种论证。所以现在就有人根据这个论证，当亚当犯罪吃了神说不可吃的果子，这一次的罪行他犯的时候，我们虽然没有出生，都在亚当里面实际参与了这一次的罪行，所以众人都犯了罪，就是这样犯的，所有亚当的后裔都在内。所以请问你犯了没有？啊，就是你是照这个实际论说法了啊，是犯了，对不对哈？那么实际论说法现在在教会里面不大被人接受了啊，所以我们先不要回答犯了哈，因为如果犯就跟他一样了啊，跟这个，不过这个道理啊是相当有名的人提出来的，我们要反对也要小声一点啊。提出这个理论的就是第四、第五世纪最有名的基督徒圣奥古斯丁，他反驳柏拉修，柏拉修说亚当只是坏榜样，我们只是学坏了而已，没有直接影响我们。那亚当说有啊，奥古斯丁有的，影响是什么？就是亚当犯罪的时候，我们实际参与了，你根本就已经参与了。那理论当然还有一些要根据希腊文里面的一些词句，我今天不跟你们讲了，但是重点就是这样子。所以五章十二节它的意思就是，由于亚当的缘故啊，在亚当里面众人都实际的参与了亚当所犯的罪。那么这样的学说啊，现在为什么不是被接受？第一个重要的原因，请看五章十四节。五章十四节，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这里告诉我们，世人都死，亚当到摩西死作王了。那么包括什么人？包括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世人死跟亚当犯的罪一样还是不一样？一样还是不一样啊？当然不一样，因为这里不是讲很清楚吗？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亚当犯的那一个罪过，我们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我们也死。所以这个实际论现在不是基督徒中间的一个说法了，大家知道这个不合宜。那么剩下两种说法我很快介绍一下，到现在为止基督徒的神学家之间都有相当多的人支持。第一种叫做代表论，代表论，这个代表论其实是一种直接归罪论。亚当是我们的代表，亚当所做代表我们所做，亚当的罪直接归给我们。那第二种其实就叫半直接归罪论，亚当所做的一半跟我们直接有关， 一半跟我们自己有关，这等一下我再讲。我先说代表论，这个代表论或叫盟约论，叫直接归罪论。我举一个比方就容易明白，甲国乙国如果打仗，后来乙国失败了，必须签合约割地赔款，那么乙国需要不需要全国的人都跑去签这个合约？需要不需要？派谁就好了，派一个代表就好了。当这个代表签下之后，全国的人一同要承担，一同有份，那么全世界人类的代表是谁？亚当。亚当代表我们在神的试验中听从了魔鬼的计谋，他后来就失败，等于代表我们签了这个约。虽然我们还不在场，我们一代一代都要参与有份亚当所定的这个约，那么这就是叫做代表论。所以代表论是亚当的原罪行、原罪疚，当然包括原罪性，就直接归于我们后人。这样说明为什么我们还没有生下来就死在罪恶过犯之中。那这样解释也就包括了婴孩为什么会夭折，白痴为什么也会死，都在亚当的约里面代表之下，通通被定为有罪的，都承担了死。这一种叫做代表论。代表论最主要接受的所有改革宗神学都是这样子的。那么这一些相当多是有名的人，相当多都是在教会界非常有影响力的人。那这一种强调说五次在十二节到二十一节之间强调一人过犯众人都死，一人犯罪众人被定罪，一次的过犯死就做了王，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这一种的必然关系一再的强调。好，那我就不再详细多说了啊。这样的说明法里面，他面对一个相当容易被攻击的问题，什么问题？就是会倒上普救论，会倒上普救论。如果亚当一个人一次犯罪，必然让全世人都被定罪，那么主耶稣基督一人一次的圣服，是不是也必然让全世人都称义？如果这两个对比是必然性的，世界上有没有一个人不得救？那叫做什么论？普救论。那么的确就有不少神学家走上普救论的路线。我们不明白，到将来全世人一定会得救，因基督一人的救赎，因基督一次的顺服，就像亚当一人一次，必然影响众人。当然代表论的人不会这样讲的，不会这样接受的，绝对反对的。所以我说代表论我们可以接受，当然要注意下面这一点，就是说普救论是错的，这个代表论的人都反对普救论， 大半来说，反对普救的理由是什么？第一个理由，保罗在五章这里只是做结论，做一个一到五章论证的总结，因信称义的根基是基督一次一人的救恩，让我们得着，然后用亚当一人影响众人来做一个比喻，不能够短短最后几节推翻一到五章整个的论证，因为一到五章的论证保罗一再强调必须因信称义，必须因信称义，若不因信必不得称义，这是保罗强调的，所以不能矛盾。第二，从保罗很多经文，其他经文一再强调一定有永远沉沦，比方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第二章保罗都讲了，主耶稣天上显现的时候要报应那不认识神不听从主耶稣基督福音的人，那些人会受刑罚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保罗其他经文明显说明不是普救论，再加上圣经还有很多经文，像约翰三章十六节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启示录讲到永远硫磺火湖，那都是会灭亡，所以只是方式相似不是方式相等，一人影响众人，这一种相似的方式，亚当对后人是必然，基督对后人中间因信才能得着称义，所以代表论它是反对普救论的，虽然容易倒上普救论，可是代表论都反对普救论的，这是搞清楚。现在我讲最后半直接归罪论，这一个简单说起来是什么呢？亚当犯罪，罪从一人入了世界，然后罪作王叫人死，罪作王也就是人都有了罪性，每一个人都被罪掌权，罪作王，罪一掌权作王，人必然会犯罪，所以这一个理论就是亚当的犯罪一定把罪性带给所有的人，所有正常的人一定因罪性而有罪行，一定有本罪，没有一个人没有本罪，亚当直接把罪性给人，人是半直接把罪犯出来，所以简称叫半直接归罪论。那么这样的说法比较合适的解决五章十三节的问题，五章十三节我念给各位听，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亚当到摩西很长的年日，摩西颁布神的律法大约公元前1400年左右，那么律法之前请问人犯罪算不算罪？算不算？又来一个问题啊！啊，这里不是讲了吗？但没有律法罪也什么？所以摩西以前人可以随便犯罪，是不是？因为罪也不算罪，这个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一句话的解释是罪没有被计算定义，罪没有被清楚的定义出来，不是不算罪啊， 若不算罪，请问挪亚的世代，神为什么审判世人？挪亚就是因为罪恶满盈了，神借挪亚传义道，造方舟，劝他们悔改，他们不听。那么请问挪亚的世代罪算不算罪？算嘛，要不算的话不要审判了。那这一句话翻译的时候，各位要清楚它的意思啊。罪没有被清楚的定义计算。我举个例子啊，举个例子，比方我去抢珠宝店，珠宝店里面红宝石、蓝宝石、碧玉，还有什么翡翠啊、钻戒，通通抢来了，还有很多都不会叫名字的啊，凡是有颜色都抢来了啊。抢来了，抢这么多我都看不懂啊！可是不幸又被警察抓了。警察抓了之后啊，要看你什么罪名嘛，你抢什么？哎，警察也不懂啊，哎，这什么东西他也不懂。那我抢了珠宝件，到底值多少钱？到底抢了什么？需要等那一些专家来跟你定罪，来跟你写清楚。那么没有写清楚之前，请问我抢了珠宝店，我犯罪了没有？给计算清楚了没有？没有，就是这个意思啊。从亚当到摩西，那些人都在犯罪，算犯罪了没有？算清楚了没有？还搞不清楚啊，很多罪名不知道，但是还是犯罪的，不是不犯罪。那这一句话就是告诉我们，当我们啊犯了罪行，甚至亚当到摩西之前，律法没有定出来，罪都已经犯了，那就是我们已经犯了罪。好，所以这样子来说，亚当直接把罪性归给人，他必然产生本罪，也必然被定罪。而这个过程叫做半直接，基督的义产生恩典，不是必然临到每一个人，中间因着信，借着人的信，人的信就能够被神称义了。那这样说法是相当多人接受啊。那我告诉各位哈，我自己也是如此接受啊。今天讲这么多，如果你们要记就记，还有两种论啊，一种叫做直接归罪论，也叫三个字什么论？代表论啊，一个叫做半直接归罪论啊，那就是亚当给了我们直接罪性，我们被罪性影响。一定产生罪行，那么这是正常人，婴孩白痴不在其内。无论如何，我们总想到一人影响众人，坏的一面我们摆一边，好的一面就更感谢神在基督里的救恩。神把我们所有的罪过放在一人，他爱子主耶稣身上，借着他儿子主耶稣基督，不但赦免罪过，他复活的大能把生命给我们。如果基督徒好好跟随耶稣，尊主为大，不但得了生命，还能活出生命，不但被算为义，还能把义活出来，不但称义，还能成义，也就是成圣。所以从罪作王的生活改变义作王的人生，撒旦掌管的境界到基督掌权的人生，你越来越脱离罪，越来越活出神的性情， 以后慢慢我们就到六章以后去讲更近一面的道理了。最后一分钟，这是附带的应用，跟圣经这一段没有直接关联的，那就是一人影响众人。圣经里面反面的正面都有，亚当一人影响众人，还有各位应该认识的亚干。亚干认识吗？凡是有亚都不好啊。亚干害了以色列人，爱城失败，一个人。约拿丹因为吃了蜂蜜，一个人违背了当时的约，全以色列军队就被拦阻，没有继续追赶非利士人，是失去很大的机会。一人会影响众人，一人会有正面的赐福众人。太多例子，以斯帖一个人拯救全族以色列人，尼希米一个人让城墙能够完成，五饼二鱼一个小孩子让五千大人五千妇女等等吃饱，马丁路德一个人让错误的教会走回正轨，约翰卫斯理一个人让英国的教会得到复兴，马里逊一个人让根正教的福音进到中国，还有太多我就不讲了。那我最后就是说，神看重你，虽然你是一个人，不一定很有名气，若你把自己好好交在神手中，神会借着你赐福许多人。愿每一位都成为赐福别人的那一个人。我们低头祷告，祈求亲爱的主，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被你得着，被你使用，成为赐福别人的人。我们从罗马书看到你何等伟大的救恩，虽然亚当带来这许多许多痛苦给世界，但主耶稣基督完成救恩，带来世界整个新的荣美的境界。帮助我们紧紧跟随主耶稣脚踪，能够从称义到成义，成圣得荣耀，每一个成为荣神义人的基督徒，请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